我们一起用起因的方式来念第加拉太书第八章啊，对不起，第四章的第八到二十，好，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像我一样，因为我也像你们一样，你们一点没有亏负我。你们知道我头一次传福音给你们，是因为身体有疾病，你们为我身体的缘故受试炼，没有轻看我，也没有厌弃我，反倒接待我，如同神的使者，如同基督耶稣。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呢？那时你们若能行，就是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这是我可以给你们做见证的。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热心待他们。在善事上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单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样。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巴不得现今在你们那里改换口气，因我为你们心里作难。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神啊，愿我们的敬拜蒙你悦纳，愿你的话语能够清楚地被解开，就使我们心中能够领受，也愿意遵行，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成为蒙神祝福的一群神的儿女，将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基督。我们在此时也想到，在我们当中身体有软弱的，不论是在远处的或者是在近处的，神你都知道，求神你大能的手来医治。我们有在旅游的，也求神你平安的脚步与他们同行。愿今天的敬拜能够让我们专心的来仰望神，将我们的心思意念集中在神你那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热心的接待。事实上加拉太书的这一段呢，它主要是讲到律法跟应许或者是恩典。我们前面几次信息都反复的都在那边交代。可是从这段经文中，因为有几个字呢忽然就是冒出来，所以呢我希望呢借着这几个字呢，像所谓的热心的待人啊，接待我如同接待神的使者这一方面呢，我想用一个题目，就是所谓的热心的接待，来与你们大家分享这一段的信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接待人的机会哦，也有被人家接待的这个机会或者是经历。那有一些经历是好的，我们常常都在回忆，等等会牧师跟你讲一些我一生的回忆，好的被人家接待。那有一些经历可能是不好的，希望能够快快的就是忘记哈。希望呢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信息，我们要了解接待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哦，你的做的主人要接待客人不容易，常常是吃力不讨好。 那你真心的要接待人，或者是热心的接待人，更是困难，更是困难。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做到怎么热心的接待一个人。可是神却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能够热心的去接待一些的客旅，接待的一些的朋友。因为呢，神说呢，要爱人也要爱神，或者爱神要爱人。你借着接待人呢，是最实际的表现。你嘴巴说我爱神啊，我爱人，说了满天的哈，你一旦接待人，就是脾气就冒出来了，你的爱心就不在。那在圣经中有记载了一个故事，就是接待人的故事，就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在圣经中的第18章就有描述，我就一面念一面就是跟你们就是描述这个故事。有圣经的话也请你打开，就是创世纪的18章。就是有一天耶和华在向曼利树那边就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个时候天气很热哦，沙漠地带。亚伯拉罕就坐在帐篷的门口，因为他是游牧民族嘛，没有事就坐在帐篷的门口。他也不晓得今天会不会有人来，他都不晓得。结果他就举目就往外面看，就看到有三个人就这样子走过来，就走到他的面前。他一看见这三个人呢，就从帐篷的门口就跑出去，就迎接了他们。他还俯伏在地说，我主啊，我如果在你眼前蒙恩的话，就求你不要离开我往前面走，因为我要好好的接待你一下。他说什么，容我允许我去拿点水了给你们洗洗脚，洗洗脚，因为当时在沙漠行走，洗洗脚，然后在树下呢就歇息歇息，因为天气炎热嘛，在树下遮阴一下。那我再去拿一点饼呢，可以叫你们加添心力，然后你们可以往前面去走。他说，你既然到仆人这个地方呢，是理当如此，我接待你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他们就说呢，那你就照你所说的去做啦。亚伯拉罕就赶快的跑到帐篷里，就见到他的老婆叫撒拉的，就说，你赶快去拿三细亚的细面呢，调和做个饼来，做个大饼。亚伯拉罕就跑去那牛群中找了一只又润又好的牛犊，就交给他的仆人说，赶紧去宰了，预备那个牛排。然后呢，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跟奶，并预备好的这个牛犊就来摆在他们面前，他自己就在树底下就站在他们的旁边，就伺候他们，他们三个人就吃了。就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很重要的哈，这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呢，前面的故事的前面刚刚讲神跟他显现有行的割礼的事情，那这个事情这个故事的后面就显示了神要去毁灭一个城叫索多玛恶摩拉的事情。所以在这中间就是穿插了亚伯拉罕接待这三个人。这三个人，我们后来的人就知道，这三个人呢，有一个是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之前的，有两个是天使，因为那两个天使会去毁灭索多玛跟恶摩拉。所以耶稣在世上说的时候说，你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先见我的日子呢，可能就指这个时候，他是仰望的。那在这个故事的过程中，这个作者就是摩西，他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什么阶段呢，在什么时刻亚伯拉罕才发觉这三个人居然有一位是神。他不，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没有清楚地告诉我们。那如果我们想象亚伯拉罕从一开始就认出这个是一个是神的话呢，那他在这边这么殷勤的伺候呢，没有什么了不起哈。若今天神向你我显现的话，你把神接到家里，你去侍候神，那个谁都做得到的。那如果亚伯拉罕到了最后最后才发现原来有一位是神，那有一个是两个天使的话， 那他这个热心的接待就非常的了不起，就值得你我效法。所以我相信圣经把这个故事描述在里面，就是让你我今天能够学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只是信心之父，他也是用爱心接待客旅的一个榜样。所以在新约圣经有一卷书叫希伯来书，主要都是写给所谓的希伯来人，就是写给犹太人的书信呢。他就在整卷书信中到了最后一章13章的时候，他就讲了这句话。他说什么？你们务要长存爱弟兄的心，也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那些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就是讲亚伯拉罕的故事。所以他讲不知不觉，他根本不晓得的，知道了没有了不起，就是因为亚伯拉罕什么有爱弟兄的心。所以故事的后面就发现呢，这个天使要去灭索多玛厄摩拉的时候呢，他就想到啊，有一个罗德在那边嘛，哦，我爱这个罗德，以前跟他分产业的时候让罗德先分，那现在呢，那罗德到了罪恶之城，神要毁灭罪恶之城，他有爱弟兄的心。所以爱弟兄的心，你爱人的心，是你能够接待人的先决条件。你如果没有爱心的话，你很难去接待人。然后你用爱心接待客旅，是因为你爱心的一个表现。结果呢，有一个意想不到的神给你的赏赐，你就不知不觉的你就接待了一个天使。这个是我今天信息的内容的。所以我们热心的接待呢，应该是我们基督徒努力要去做的。因为现今的世界呢，是以自我为中心呢，爱都是我说的算 ，my 我的房子为什么要让你用啊？我的 me 一切都是为了我。现在人情是越来越冷淡哦，所以很多客旅来的时候呢，简单呢、啊，就说什么 I 就 B&B breakfast and bed 哈、哦。我帮你去住个旅馆了，你就去那边住就好了哈，那省得麻烦哈，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我们的家都不开放，接待人实在是麻烦嘛。所以呢，现在的人情况是这样子。你想想看，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呢，圣经说什么？客店都什么满的，没有人愿意接待他的。可是如果有一个人接待的话，不知不觉就把天使接到我们家中，这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借着这一段的经文呢，我们来从几方面来看，有几个原则，就是你要做到热心的接待，有几个原则，你如果好好的去做的话，你就很自然的会流露出来。首先呢，你对自己有一个要求，你对自己而言，对己而言是自由的流露，对己而言是自由的流露。热心接待第一个原则，你要先要求自己。在这一段的经文，尤其是第四章的第八节到十一节呢，因为保罗就像那个加拉太的信徒，就是表达了他内心的难过的地方。因为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在不认识神的时候呢，给那些本来就不是神的做奴仆，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哈，也是必然的结果。可是今天你们认识了神，你们得着了救恩，你们也是被神所认识呢，你怎么还在回头路回去追求那些懦弱无用的那些小学小的知识，情愿给那些做奴仆呢？保罗心里难过，你们信了神的人再走回头路。 那保罗在这边指出，就是说在什么地方呢？他们有这样子的表现呢？就第十节，你们是谨守日子、月份、节期、年份，就你们所做的事情都要选日子，什么日子、什么月、什么节期，春季、秋季啊，什么节期，然后哪一年、哪个年，因为你要了解。对神来讲，这些都不是重要的。我们基督徒不要变成有这种迷信啊，因为迷信的人就是说，哦，这个选日子嘛，对不对？我开门开店啊，迎接客人都要选日子，日子对了不要冲到啊，都要选日子、选月期，这些是迷信的。这些呢，你选日子对你属灵的生命没有功效啊。在神眼光中365天每一天都是宝贵的。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 Black Friday, Friday the 13th, 如果哪一天是星期五又是13号的话，每一个人都吓死了。然后你去坐电梯，有时候第几楼都没有的，第四楼就跳过四楼，有时候三楼变成五楼，四楼不在，那岂不五楼变成四楼了吗？或者是13楼不在了，那个都是迷信，你不要守这些迷信。然后呢，保罗最后就难过，就是说，哎呀，他为他们害怕，他在他们身上是浪费了功夫啊，白打工啊，他在他们身上劳苦是白费的。因为对不认识神的人而言呢，他们拜偶像、做偶像的奴仆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去追求那些日子呢，也是必然要做的。可是对信神的人不是如此。在这一段话中有一个字是特别的宝贵，就是做奴仆，不是这个字好，特别。他们不仅是给那个不是神的做奴仆，还要回到那些懦弱无用的小学做奴仆。做奴仆的反面就是自由。我今天信息反复的讲，因为加拉太书说有律法是看守着我们，所以我们做孩童的时候呢，我们跟奴仆没有分别，我们在神的律法的看守底下做了奴仆。那神的恩典救恩临到了我们，我们应该得了自由，就不要再做奴仆了。那在这个地方我们怎么应用在这个接待人呢？就说你我在接待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一个做奴仆的心态去接待人？就是说我接待人是，哎呀，牧师打电话给我啊，叫我去接待人啊，我就不好意思拒绝啦，那我就接待啦，或者是这个是什么老乡，或者是什么朋友的朋友之类的，那我就是勉为其难的接待那种心态就做奴仆嘛，你没有自由。你接待人对自己说，我接待人是甘心乐意的，是我自由的一个流入，我不是因为受了律法的约束。因为在律法的约束底下，你我都是做奴仆，怕做了一个得罪了一个，做了这个得罪了那个。当你在恩典底下呢，你是得了一个自由，做神儿女的自由。你得了自由呢，你就可以自由的服侍人。所以我希望我们以后，不管你有什么机会接待一些过路客，不管是你的亲戚朋友或者是陌生人，你先要问我自己，我是不是心不甘情不愿人家讲了我无法推辞了，太没有面子等，那个是做奴仆的心态接待人。你说我是甘心乐意的。我们教会有一些弟兄姐妹有时候煮饭接待牧师师母，有的时候真的是太丰富了，那个例子我都不讲，自己教会的例子都不讲，我就讲一个 一个错误的例子，是我们当初我跟师母在2001年回台湾去他的一个表哥家啊，过就是路过台中，那他们是招待我们，是也没话说啊，招待的非常的热情。可是呢，有一次他的表嫂就说：“你们过路客嘛，衣服要不要洗？”那我们就说讲了好几次，你帮我们洗衣服，那就洗吧。那我们想对着洗衣机就洗就算了啊、哦。那日子就这样过了。那很多年之后呢，那个师母的母亲，我岳母跟他小弟就回去又探访了他们，就去看他们，就他们就提起了这件事情，没有当面跟我们说，他们就提起这件事情，所以我岳母听到了，回来就跟我们说了，说你们真的不识相哈、哦，人家叫要帮你洗衣服，你就要拒绝，所以后来人家就发牢骚了，说这些家伙没有不识趣哈、哦，我客气的跟你说洗衣服，你就应该客气的拒绝嘛，你居然大拉拉的接受，太不识相了、哦。我就想说，我们在美国过惯的人哦，我没有要求你，你一直三番两次的说要帮我做这个，我就让你做了吗？就背后还被人家这边很多年后啊、哦、还忘不记啊忘不了，所以他这样子传到我们耳中，我们就想说这下子做人是很困难啊、哦。去被人家接待呢，你不晓得他是真心接待或者是客气的接待啊、哦。可是希望我们不要犯这个错误。别人犯错误是别人的事情，所以以后我们如果在哪一年会再去看他们的时候，真的是要分清楚什么是真心的，哦、就是你就要猜对方的意思嘛。当你一猜对方的意思，你就不自由了，你不自由了，你不晓得他请客是请真请客还是假请客，你不晓得怎么回答他。所以我们做我们这方面接待人的，你是要自由的流露，你是出于爱，你爱的心的范围到哪里你就做到哪里，不要做了之后呢有所抱怨，对自己的要求，因为你我是自由的人，恩典使我们得了自由，我们在接待人的方面要流露出这个自由来，否则我们还是做奴仆，我们还是做奴仆。神要你我在这个世上做个自由的人，从接待人这件小小的事上可以流露出来。我相信神呢会在我们的生命中摆了一些点点滴滴的人，都要让我们来接待。也许只是很简单的，你招待他，带他从哪里到哪里，等等等，都很简单的。可是你我对自己而言是自由的流露。那接着呢，对神而言呢，我们是接待了耶稣。对神而言是接待了耶稣。在这一段的经文，从第12节一直到15节呢，就保罗继续的就开始，起先那段是表示对他们的担心齁，唯恐在他们的身上枉费了功夫。结果呢，他就说，他就开始劝他们，他在这边呢，就把过去的事情重新的提醒。就说保罗第一次到加拉太传福音给他们所发生的事情。保罗说呢，他们完全没有亏负保罗，没有欠保罗什么的。他们没有因为保罗身体的软弱的缘故呢，受到了魔鬼的试炼或试探。他们也没有轻看保罗什么其貌不扬、哦、言语粗俗，也没有厌弃保罗，反倒的就接待了保罗。他们接待保罗到一个地步呢，好像接待神的使者或者是神的天使，更如同接待了耶稣基督一样。哇，这个好厉害啊！他们接待保罗，保罗其貌不扬哦，那个时候来的时候一定有带着疾病，很可能是他的眼睛有问题，眼疾。 所以他们说，保罗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把眼睛挖出来给你的眼睛都可以。所以他这样说嘛，他们到个地步，如果可以的话，把自己的眼睛挖出来给我保罗，他们都愿意。哇，这个太厉害了啊、哦！这种接待你我无法想象的啊、哦！你像他们怎么可能做到这种地步，是你我没有办法做到的。我们有没有办法说，有人到我们家，他眼睛不好，我说哦，眼睛我送给你哈、哦？我们大概没有办法做到这种地步。他们居然是这样子，关键就是在这个接待。他们接待保罗，好像接待神的使者一样，如同接待耶稣基督。所以他们对神，他们接待每一个过客的时候，有一个态度，就是说，我今天接待这个人，我坐在这个人身上，是因为什么？我要坐在耶稣的身上，我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接待这个人，不是这个人多了不起，他甚至带着疾病，我也不轻看他，也不厌烦他。因为接待这一句话呢，在圣经中别的经文有几处，我就念两处让你们就可以了解。耶稣自己说了这句话，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39节，耶稣说了这句话，他说得着生命的呢，将要失丧生命。马太福音十章的39节，然后为我失掉生命的呢，将要得着生命。就耶稣说什么？人如果接待你们，同一个接待啊，人如果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呢，就是接待那一个差我来的。他一连用了四个接待啊，人接待你，就是接待耶稣。接待耶稣就是接待差他来的那个天上那个圣父。他接着说，人因为天使的名呢接待天、啊、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就得着先知所要得的赏赐。人如果因为一个义人，一个公义的人接待这个义人呢，就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什么人，因为门徒的名呢，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的关系呢，只要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中的一个喝，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我刚刚说过，接待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人爱神。那接待这个爱人的一个表现呢，就是接待。那这种真心的接待的结果呢，我们会得了赏赐，就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接待了神的使者。耶稣讲得清楚的，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那一位来的。人因为这个人是先知，接待这个先知就得了先知的赏赐。人因为这个是个义人，接待义人就得了义人的赏赐。人如果是因为是我的门徒，把一杯简简单单的凉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凉水给这个人喝，都要得到赏赐。哇，太厉害了。所以我相信加拉太的人，当这个保罗第一次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呢，可能这个福音书都有提到，所以他们可能了解了，所以他们就接待这个保罗好像接待耶稣一样，如同接待耶稣。所以我们接待人呢，是神把一个机会放在你跟我的面前，我们如果接待这个人，我们要知道以耶稣的名来接待他，我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来接待他。然后另外一节在马太福音的18章这么说，那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门徒呢就跑到耶稣的面前，就问耶稣说啊，天国谁是最大，谁是天国的老大？每一个门徒都要做老大，都不要做老二的、哦、天国谁最大？耶稣就把一个小孩子就叫过来， 就把这小孩子就站在他们的中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回转过来像这个小孩子的样式呢，断不得进天国。所以所有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呢，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是因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呢，就是接待我。你接待一个最小的，就是接待了耶稣。这个人在天国里是最大的。神把这个机会给你跟给我，所以对神而言呢，我们是接待了耶稣。最后一点，对别人而言呢，我们是要不求回报。对自己而言是自由的流入，对神而言呢是接待了耶稣，对别人而言呢是不求回报。所以保罗接着在16节到18节这么说，我现在把这个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吗？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离间你们，叫你们也要热心待他们。但是如果你们在善事上要常用热心待人，原是好的，却不当我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才这个样子。这里有个热心待人哦，热心待人家。热心待人这个是原本呢就是一种火热的心哦，火热的，很有感情的。在圣经中是所谓的中性，就是没有好也没有坏。哦，这个字也可以用到好的地方，也可以用到坏的地方。比如用到好的地方，就是圣经说你们要切慕，就是热心的追求属灵的恩赐。好的地方你要很火热的去追求属灵的恩赐。那坏的地方呢，就变成是嫉妒，就是说嫉妒人。所以这个字本身是没有好坏，关键是你的动机是在什么地方，你的动机来决定是好是坏。你可以热心的去做好事，或者是你热心的去做坏事，去嫉妒人。那保罗在这边说了什么呢？这一群人，就是那一些人，就是指那些追求犹太教的那些人，他们火热的去接待你们，他们的动机不是好意啊，不是出于好意，有动机的。那他们接待你的动机是什么？要离间你们，要使你们呢离间你们，在原文做什么？要把你们关在外面。意思说他们热心的火热的接待你们，他们不是出于好意，他们有个动机是要把你们关在外面，跟福音没有关联，关在外面，好，关在外面，要让他们跟保罗疏远。那他们接待他们呢，热心待他们是要什么？要求回报是什么？也要叫你们也热心的待他们。所以热心的接待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动机不对的话，那个不是神要的啊。所以对别人来讲，真正的接待是不求回报的，不是把人关在外面，把人家给捆绑住的，说我今天带你，你明天也要带我，好，我今天接待你，明天我去探访你，你要加倍的接待我。然后这次呢，很有趣，我们去加州，我上次也跟弟兄姐妹私底下也提到啊，我就跟我二姐就是提到，她就说到这种所谓的接待，就说人家如果这过年包红包给你的孩子，那你呢也要包回去给别人，并且你要包的比较多一点哦。今天你们家的 孩子结婚，人家送你的礼金，你要做个账目。几年之后呢，别人家的孩子结婚的时候呢，你要也要调整，因为物价上涨嘛。哦，他送你200，你不能再送回200哦，你要送回比如说250，因为物价上涨。这个都是什么？我今天对你好有目的的，你明天要对我好，要回报。所以我跟我二姐就讲，她说我们不知道人情世故，就是刚刚讲的一样。因为我想说，你如果真心的要送我礼物，真心的，你也不许我想要送你多少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所以热心的接待，对人家讲，我如果今天接待人，我如果是自由的流露出去，我如果是坐在耶稣的身上的话，我对他不要求回报。明天我去他那里，他接不接待我是他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他不求回报。所以保罗就接着讲这个负面的接待之话，立刻说呢，你们在善事上呢，要常用什么？同样的，热心要待人。我告诉你们一个正确的，就是在好事上要热心的待人，这原是好的。不是我保罗跟你们在的时候才做，我保罗离开了你就不做了，在人前做这套不用，不好。所以接待人对人是不求回报的，这个是一个真心的接待。我举另外一个例子，今天的例子比较多，有一年我小女儿，大家都也听过我这个故事，也听了很多次的，可是有一些人没有听过。有一年我小女儿高中毕业，我们就送她一个礼物，就让她去阿拉斯加去坐游轮。说到坐游轮，这几天有一个游轮困在海里，很惨，那神恩待我们没有事。结果呢，因为飞机误点的关系呢，我们就没有搭上那个游轮，然后我们就转折了一下，我们就本来要去 Vancouver 加拿大，我们就去了西雅图，就西雅图就过了一夜，隔一天再坐飞机到阿拉斯加的首府叫 Juneau 的地方。在西雅图呢，我们就借这个机会呢，就去碰一个家庭，以前在 Charlotte 参加我们家查经查了很多年。结果那一天呢很好玩，他们热心的接待我们，中午吃午饭的时候热心过头，我们差一点又误了飞机，热心到一个地步呢，结果最后呢面煮得太慢，去外面餐馆吃。结果呢我女儿是打包在路上吃，因为我们到了机场用跑步的，差一点飞机又飞了，已经飞了误了一次了，在亚特兰大误了一次，到了西雅图又要误第二次。结果神恩带我们一路跑一路跑，最后一个上了飞机。结果我们上飞机的时候，到了 Juneau 的时候，因为前几天我们就误机的时候，我们就跟一个朋友，小二的一个朋友，他说他也有一个朋友是大学的朋友，是教会的一个朋友，然后研究所的朋友，然后他们住在那个地方，那他帮我联络呢，他会到机场接我们，去接待住个两天，因为船两天后才会到，我们比船先到了。然后呢故事就是这样子。结果呢是太太是台湾人，小小的一个女的，她的先生是美国的白人，那我们都从来没认识的。那他就接我们去他家，本来只是打算帮我们找个旅馆安顿一下，后来他们想想远来是客，就把我们接到他家里。他们生活很拮据的，他们是住在那个 mobile home 里面的。那 mobile home, 然后他有三个孩子，然后他的先生是白人，很高。结果我跟师母还有女儿傻傻的就去了他家，结果一进去看他先生这么高，还带一支手枪啊。我说哇，进了黑店哦。大概活不过这一关了，进了黑店，那带手枪的，我还没看过在家里带手枪的。后来我知道他们在阿拉斯加都带着小手枪，因为有时候你碰到熊的话，你就开枪把熊吓跑，不是把枪 不是把熊打死哈、哦，那枪打不死熊的，把熊打，所以说有原因。结果呢，在那两天中，我们真是感受到一个即使很穷的人，也能够热心的接待我们。他们把小孩子的房间就让给我们住，然后呢，他的先生因为不是很有钱，所以呢，做披萨给我们吃，是从披萨那种麦穗打成粉、磨成粉、揉面这些，从这个最基本的做给我们吃，大概是我们有史以来吃的最好的一个披萨，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家庭，热心的接待了我们。使我们深受感动啊！那原本这个旅游是泡汤的哈，误了飞机，误了船。然后呢，我女儿也感受到穷苦人家的孩子也是怎么样过日子的啊。结果有一天是他那天正好是他的好像是他太太生日，他们对中餐很有兴趣，然后我们就说那我们就付点钱，请你们去吃中餐，他们全家都很开心，哦。可能中餐都吃不太起的啊，结果我们去一家中餐馆，啊，很小的一家，等了好久，我们在门口，我们等等等等等，上菜呢，我们都说尽量吃，结果胃口也不是很好吃的，对我们的标准不是很好的，对他们来讲是已经是佳肴美味哦，那我们能够回报的呢，也是这样子，虽然他们不求回报，所以等到有一天两天后传来的时候呢。他先生就带我们去港口，然后在这过程中我们很受感动呢，我们身上能够拨下来的都拨给他们啊，手表都给他们，皮夹克都给他们，那就是说一个接待呢是我们一生中到我今天都还可以想得到多少年前的事情，就一个真心的接待，即使过路客跟我们毫无关系的，他可以把他现有的，他有什么就用什么来接待你，他也不需要打肿脸充胖子啊，他有什么就接待你。那这种接待呢，是了不起的。他希望呢，我们基督徒呢，能够学会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呢，我们常常神会把一些的陌生人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在这一段经文，保罗就苦口婆心的一直跟他们说，我实在是为你们害怕，因为我在你们身上讲了这么多神的道理呢，好像你们都听不进去，好像我在这边浪费时间一般的。所以保罗说，我正是要劝你们像我一样，我也要学的像你们一样，你们没有亏负我。所以保罗接着说什么，我把这个神的真理告诉了你们，你们反而要变成我的仇敌吗？或者我变成你们的仇敌吗？所以在19节20节是很感人的一句话，保罗说小子们啊，就是好像是一个年老的父亲称他的孩子，属灵的孩子，说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因为我想把你们再生一次，生到什么地步呢？只等到耶稣基督在你们的心里成一个形象，我实在巴不得现在就跑到你们那里，因为他写信给他们的时候已经不在他们那里了。当然听说到他们有一些属灵的退后，他们又去回到那些律法的当中，所以我真的巴不得今天买了机票就飞到你们那里去啊，改换我的口气，因为呢，我为你们心里实在是作难。这是很感人的一篇的书信哦。保罗反复的告诉他们，你们在耶稣基督里是自由的人，你为什么还要去做奴仆呢？为什么？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一点，你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头脑呢，常常都会想到生命的问题，可是我们的心里呢，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我们常常说，我们听神的话听到头脑里，可是头脑到心也很短的距离，可是却达不到心中啊。我们都把那个圣经的道理都卡在脑中， 没有办法到心里面。因为如果我们热心的接待人呢，人家头脑会想到我们接待他，就像我回想阿拉斯加这个朋友，他接待了我，可是我的心有没有感受到他接待我？有没有？所以你要从人家认知你接待了他，到人家感受到你那种那股热情跟热心来接待他。在那两天中呢，有一天他们就带我们去爬冰山啊，爬冰山。他最小的孩子没有去，就两个孩子，一个儿子跟老大儿子女儿，就跟我们去爬冰山。哇，真的是很兴奋的一天啊！我们从来没有走到冰山，他就开车，然后就带我们走那个路。观光客不会走的路，那个 local 当地的人才知道的路，就带着我们一路就走到冰山去。我们都没有什么装备啊，就随便，我们观光客嘛，哪里会去准备爬山的装备，没有。然后呢，我们就这样子爬到山，他也为我们预备很简单的点心。那我们脑子知道他接待我们，可是我们心中十几年后还是那种热情还在心里，这个就是热心或者是热情的接待。对自己，我是自由的流露，我是出自我的甘心乐意自由的。对神呢，我是坐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耶稣告诉我，接待一个最小的就是接待他，那神一定赏赐。赏赐我们不晓得是什么样的赏赐，你我不知道，可能有现在的赏赐，可能永恒的赏赐。然后呢，我们对别人呢，我们不要求别人回报，这一种热心的接待，你是你的福分啊。这个世上的人不会教导你这些，只有神的话语才来教导我们。那求神来帮助我们，把神的教训呢，能够活现在我们心中。我相信我们教会中很多弟兄姐妹在接待上都是非常的好。那我们彼此在鼓励，神会把一些你不熟悉的人就放在你生命当中，你就接待他。我们一起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就想到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居然没有人来接待他，他到他属他的地方，是他拥有的地方，居然没有人接待他。其实就是他降生的时候，客店都是满的，主耶稣只有为了我们在马槽中诞生。他在这世上传讲神的话3年的时间，有多少人能够真心的来接待耶稣？今天也同样的，我们既然蒙你耶稣的恩典成为神国的儿女，让我们也同样的能够领受耶稣的吩咐，让我们有一个爱心，能够接待一些客旅，因为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就接待了神的使者，这个赏赐是多么的美好！就是你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做到的，能够做得更美好；还没有做到的，可以努力的去追求。因为神，你必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愿意。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